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。他反复唱的就是永不回头哈。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志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退后。来，我们等一下哈，那个为什么我要画四个呢？知道吗？今天要你们唱四部啦。这是 soprano、alto、tenor、bass， 有没有会唱 bass 的？有啦，嘎平呀，我们有 bass 哈、哦、啊，这是 tenor。其实四部很好听啦。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有一些比较现代的歌，就剩下一部嘛哈，用几波呢哈，也不是不行啦，其实都可以。啊，我成长的背景是都是练四部的，就很欣赏那个和弦，四部和弦，而且最喜欢的就是后面这个。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哦，那个很送，知道吗？哈、哦，我们来试试看好吗？如果你可以唱 tenor， 可以唱 alto， 来。
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
再次，
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志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退后。
世界在背后，
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十字架在前头，永不回头，永不退后。旅途虽孤单，有乌云我伴，旅途虽孤单，有乌云我伴，旅途虽孤单，有乌云我伴，永不回头，永不退后。走完一里路，走第二里路，走完一里路，走第二里路，走完一里路，走第二里路，永不回头，永不退后。
这个第一节第二节是人家外国人写的，那第三节第四节是我写的，那个啊，所以我为了讲那个福音伙伴跟福音朋友，鼓励弟兄姊妹，因为走这一条路不是容易的路，我讲过，跟随上帝不容易，不容易怎么办？我们就需要有伴。先走的人，他们碰到困难，他们经历过学到的功课，让后走的人就有一个可以学习、可以参考的机会。所以我就讲到说，虽然孤单，如果有福音伙伴，换句话讲，我会对已经受洗的人鼓励他说，你可以的话，在这一生你要不要陪几个人走，你不能强迫他，他而不要走是他的决定。可是如果他自己的经验跟他看到你的样子，让他产生他也想要试试来走跟随耶稣的这个路的时候，你不要就把他丢在那边。就像亚伯兰一样，他听了上帝的话，他也开始尝试走，马上他就替帮，对不对？迦南有人住，没有饭吃，怎么办？亚伯兰算是一个初信者，对不对？他就摸索，他决定下埃及。下埃及发现有饭吃，可是有法老王，怎么办？亚伯兰是在跌跌撞撞当中学习，因为他没有一个福音伙伴，因为他是较衰，他是第一个嘛。可是如果你已经受过苦，您走过来的人，你应该可以有这个雅量陪一个两个陪他们走。那走不是只有到迦南就好，你可能还会经历下埃及，可能还经历很多问题。所以我说第一里路还不够，还要第二里路、第三里路。人生是六六等啊，我们有很多经历，快乐的、痛苦的，其实都有可以学习的。下埃及我相信亚伯兰学到功课，罗德也学到功课，可是同样的经历却学到不同的功课。有人说经一事长一智， 不尽然。有人精一字，可是没有长到任何的字，有没有？有。学习不是经验的必然结果，学习是你要对你的经验加上适当的诠释，跟你过去的了解整合以后，你才有学习。所以不要以为经验就因为经验是提供学习的 context 环境，你的不同的经验让你发现你以前的方法不管用，或是处境不一样，所以你就开始试着去想说怎么办的时候，在那里学习就产生了。那我们等一下那个故事就看到亚伯兰也是在学习，他是信心之父，可是他是从信心之土开始。我们现在看到十二章算是他信心的第一步，他尝试的摸索的在学习，看到很多错误，错误没关系，因为他是刚学习，错误是必然的过程。这个再来这个礼拜我要讲到就要讲带门徒。上个礼拜我说，上上礼拜我讲的是叫做门徒，我们说抓鱼有没有？耶稣呼召他们来做门徒，现在好，你做好了，再来让你要带门徒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你带的人呢，开始会给你弄得啼笑皆非。你都不会笑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学来的。那我们看亚伯兰的故事，也看到很多他做的实在是不怎么样理想，可是不要太早笑他，因为他没有福音伙伴，他靠自己摸索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过程哈，那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就是说，上帝说不要，你说我要，那上帝在跟你说不要，你又说我要，有没有可能这样？有，那叫做欢呐，知道欢吗？这欢呐，讲不听啊，有没有父母碰到孩子这样？我们那个叫做什么 perseverance， 那个坚持度高的哈、哦，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，我们家三个就是一个就是这样，就从小就知道那个叛逆性，那个坚持要，到最后父母就说啊出宰力了，父母就晃了，就说反正怎么讲你就是不要不要好吧，那就你看着办啦、啊，我已经尽我，上帝会不会对我们这样？会。我都讲的那个是最可怕，那个叫任凭，有没有？当这个玩了几次以后，上帝说啊很累，跟你这样玩很累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要怎么都可以的。所以这是我们的反应，人的反应，这是神，神说不要，人说要，神说不要，人说要，神说不要，人说要，上帝说 OK， 哦，上帝你说可以哦，哇，他就跑去做了。其实上帝说的那个 OK 不是要，是说随便啊，我没有意见啊。啊，有人就把这个没有意见当做上帝许可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许可是很可怕的事情哈。这个答案看起来都像 yes， 知道吗？上帝说要，那个是命令，命令。上帝说要。那这个是上帝的意思，你就照这样去做，那就没有问题，那是上帝的意思。可是如果你一直叛逆，到最后上帝说 OK， 那个 OK 跟开始的 OK 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，是阿弥陀佛矮鹤啦，那个鹤跟原来的鹤完全不一样的意思。可是有时候我们就俩就讲哦，这样差故人的哈、哦，你听过那句话叫做 squeaky door get the oil 哈、哦，听过这句话吗？你知道那个门吗？那个门太久以后，那个门栓会生锈，有冇？那你开门就叮叮关关，叮叮关关吼、哦，实在很烦。每一次开了门，一歪一歪吼，到最后你就买一瓶那个姜鱼味，有没有？不会叮叮关关吼、哦，就是说一天到晚哭的小孩就有糖吃了，那意思就是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门都很乖，每一次一开你就顺很顺，没有糖吃，对不对？我们叫 squeaky door get the oil 吼、哦。啊、那个 oil 不一定是最好的啦，因为你一直要一直叫一直叫，上帝说 OK， 那如果你一定要就给你吧，没有关系吧，那我把那个当作审判的一种，我的解读了，你可以不这样解读，就是说任凭是一种审判，地狱就是上帝任凭的状况，地狱就是上帝任凭的状况， 当上帝任凭的时候，在第一里面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。因为上帝已经退位了，他不做上帝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怎么样，就你，那就是你当上帝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每一个都上帝，每一个都不是太好的上帝，这样懂吗？因为只有上帝会考虑到全部嘛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只会考虑到自己比较多嘛，所以大家都是考虑自己，大家挤在一起，那一定很凄惨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地狱里面，每一个人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处罚，这是大胆的解读哦。就是上帝只要把一些不愿意他当上帝的人放在一起就够了，上帝不需要再想办法去啊、石油输出国去弄一些石油，然后点火，然后给你烤啊，什么 barbecue 啊哈。很多把地狱讲成这样哦，上帝一定要开一个大石油公司，不然他怎么那么多火可以一直烤哈？根本不必。这是我大胆的解读，就是说，地狱是上帝给人类最终的自由的。就是上帝说，我放手了，你们怎么玩就怎么玩吧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也不把你们消灭。如果上帝说好，你不乖就把你消灭，那还算便宜的，哦，啊就没去啊，就不见了嘛，就不管你好坏就结束了嘛，好像不是这样。上帝一造了人，人是灵的存在，上帝就不会消灭他，就让他存在。那么就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你透过这个过程，你慢慢跟上帝关系很什么，麻吉哈，就是很好，那你就那个叫天堂，知道吗？你进到那个和谐的关系。所有的天堂我都用和谐来讲，所以婚姻里面可以有天堂吗？可以。婚姻可以有地狱吗？可以。当婚姻里面的夫妻两个都是老大的时候，那就到地狱，水不服水。当婚姻里面两个人都愿意考量对方，大家能够好商量，那个就是天堂。不会以自己的意志做上帝，做绝对化。我对这个绝对化是很在意，哦，就说我讲的就算，因为钱是我赚的，或是怎么样怎么样，父母跟孩子的关系、夫妻的关系都一样。其实背后来讲，就是自由权的使用，跟彼此自由权冲突的时候的处理，就会决定你们目前是住在天堂里面，或是住在地狱里面。皇子也是一样，工作什么都一样，只是关系不一样。创世纪第三章听过我讲吗？那个整个变化的是关系，关系被破坏掉。人跟土地的关系，丈夫跟太太的关系，人跟上帝的关系，人跟自己的关系，整个破坏掉了。所以审判其实就是关系的毁坏。那所以呢，这儿我就觉得说，在创世纪第十二章，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他碰到困难，他决定要下去埃及，想办法处理他的困难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讲义好吗？我讲了半天，其实是 review 上次的最后那里哈，第二十一页 ，page 21，二十一页，第十二章第十节，这里我讲到大饥荒是挫折跟苦难，后面我写了一个括号说天灾或人祸。好，那这个大饥荒这件事情，我想我们现在讲起来，我们应该特别有感受吧，因为地球好像要面临一个大饥荒。我不知道我们的气象专家、农业专家或是经济专家能不能很快诊断出来，这一次的粮食不够，它背后是什么造成的？是人口太多，还是不是？还是气候的影响？农产品有减少吗？人口有增加吗？啊，不然怎么会产生这个所谓粮荒？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报告出来分析，到底最近产生很多地方农家真的是没饭吃，那粮价就高涨，他们担心这个可能比艾滋病，可能比什么原子弹更可怕。那这个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我倒是祷告，希望尽早有这方面的专家，大概几个吧：气象、农产、经济，哦，这几方面如果能够找出来，我们才知道这亚伯兰的时候就碰到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什么时代的，怎么可能？我们现在又碰到了，那这个这是一个灾难 ，disaster。研究灾难的可能原因的宗教研究就叫灾难神学 ，disaster theology。苦难神学是一个很难的，在所有的神学当中我觉得最难的， 那全本圣经差不多放在中间那里，就是处理这个，在诗篇的前面用了40章，一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叫 Joe， 很奇怪哈、哦，工作哈、哦。其实这个 J 他们念 Yo， 对，就 Yo， 好、哦、，J 他们念 Yo Y Yo， 所以约伯。约伯这个人呢，不是以色列人，很好玩哈、哦。约伯是乌斯地的人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叫义人，这个开宗明义，他是在上帝面前是好人，上帝称他做义人的，可是他就遭遇了一堆的灾难，而且不是分期付款，是集齐票，整个一起来就不得了。灾难没有关系，可是你同时太多灾难在一起，这个叫受不了。我们叫做稻草原则，知道稻草原则吗？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抵抗灾难的能力，所以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对不对？可是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，我们用尽办法，然后在最后一个是小小的，我们就垮了。约伯几乎是这样。我想最后一根稻草是他老婆吧，我不知道。他的灾难很多。如果你的一生所信赖的人成为你最后一根稻草，那真的是很可怜。垮掉了，最后一个，他没有什么，他只是一句简单的话，西西雷赫啦，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，就是他最凄惨的时候，这个，所以约伯说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你也是耶和华赏赐我的，收取的耶和华，可是耶和华就不把你收走，所以好吧，应该还有我要学的功课，啊，你可以对不同的解读，反正约伯就是很有趣。他在很惨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那个幽默、哦、有一点他的哲学在里面，就是一个哲学家 philosopher， 很有意思。如果你仔细看约伯记，就发现约伯记对灾难的描述，第一个，所有的灾难都是从上帝来的。我们从上帝蒙福，难道岂不也从上帝遭殃吗？这个观念很大胆。一般来讲，我们都会把上帝美白，上帝是最好的，上帝是最爱人的，上帝只会把好东西给人，不会让人遭到倒霉的，那这样的上帝就比较可爱，对不对？可是以色列的人不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的人生经历不都是可爱的。那如果说我们人生都是丰顺的话，我们有一个上帝，那这个上帝是好的，这个不难。是我们很多不如意的经验，那如果上帝都是好的，那势必要再发明另外一个恶帝。那这个就叫双元论。你知道这种波斯的宗教吗？中国的阴阳吗？就说你用一个没有办法解释所有的经历的时候，人是必要想另外一个跟他对抗的，叫做恶神，撒旦学就来了，这样懂吗？为什么人需要撒旦？因为我们的人生经历不是都是 rosy， 不是都是很可爱的，有很讨厌的，那总要解释吧？那解释的理由，如果说宇宙有一个神明在掌管宇宙的所有的发生的事情，那要么就是这个神是不是只有给好处，也给苦难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解释，就是。啊、犹太人是单神论者，最后必然把所有的苦难也放到上帝的头上，或者你没解啦，你一个合理的思想没有办法吗？你的上帝怎么啊？这个是基督教或是犹太教要传那个单神论最大的困难。所有的哲学家到今天为止在挑战基督教，这个上帝不存在，因为我们这个苦难他要负责，对不对？你说上帝是好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今天有这个困难？所以这个最简单的逻辑的辩论就是两个嘛，上帝是全能的，上帝是全善的，这是关于他的 capacity， 他的能力，他的 power， 这是关于他的 character， 他的道德修养，这是两个。 两大假设，基督教、犹太教的背后的相信，上帝是 all powerful， 他要解决问题，他可以解决问题的，不然他就不够上帝，变成软卡鞋啦，软脚虾，他可能全满肚子的慈善，可是他好像一个老公公坐在那边，没抖啊，没力啊，没有力量，他就不是上帝，因为他的力量不够上。第二个是，他给人只有给好处，他不会给人倒霉的，这个叫全善。上帝是善良的，他不会存恶意的。好，如果你相信的上帝是一个全善又全能的上帝，为什么宇宙有那种无辜者受难的情形？这个逻辑就是这样。如果上帝是这样，那我们看到的人类呢，却有无辜者遭殃受难。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居然容许一个无辜受难的世界，你给我解释，怎么有这种可能？那表示说有一些人倒霉是自取的，这样懂吗？为什么你有这个无辜这两个字呢？哦，就是说我们也承认说有一些灾难是自找的啦，自己惹出来的。你自己故意去吸毒，然后后来就神经就被毒弄坏了，你不能怪谁啊，是毒放在那边你可以不吃啊。所以其实这个观念背后已经把人的责任已经放进来了，并没有什么都赖给神，所以才有无辜。因为那个小孩子刚出生什么坏事都没有做，为什么他就在伊拉克就被美军炸死？我昨天在念的时候看到一个8岁的伊拉克女孩子全身脱光光，因为什么？就被炸死了，然后他的妈妈哭着哭着在帮他洗尸体。他们那个回教相信洗不干净将来就不调香了，所以他们很在意，是最后用白布包，就是死了要把它弄得很干净很干净才可以埋葬。这个新闻你在世界报纸看不到，因为布希会把它洗白，对不对？布希的美军派到伊拉克是正义之师，是把这个世界最大的魔鬼哈山把它搬下来的。可是每天有多少无辜的伊拉克人就死在这个叫 collateral damage 这个榴弹，我不是要杀他，可是他刚好就站在那个恐怖主义的旁边啊，子弹不长眼睛，是不跑远。那布希是人，他可以这样讲，可是这个布希如果是神呢？难道你的枪不可以准一点吗？你不是有卫星定位吗？不像以色列这样，就只有打到那个恐怖主义旁边的小孩都不杀死。以色列都发明这种那个叫特别准确的，你知道以色列吗？因为他那个恐怖分子都藏在那个俘虏里面，他那个不准的话一下子一定很糟糕。啊，你是上帝嘛，你有这个能力啊。可是我们看到很多是无辜的人就死掉了，那、你这个上帝怎么玩的？那么结论嘛，一个就是他那个武器还不太准，所以他的全能就有问题。第二个就是他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他有时候气节还是乱杀的，所以他的善就有问题。那这个变成一个无解啦，坦白讲。那我试着来解，因为提到无辜那我们就好解了齁。既然有无辜那么就有辜嘛，对不对？那有辜就是自作自受，那就代表说灾难有可能是人类造成的。可是这里面有产生一种情形，这个人造孽，那个人遭殃，有没有可能？所以这个生态的观念就进来了齁。所以有辜者造孽，无辜者遭殃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啊。我很担心这一次的粮食是属于这一类，我不知道。可能包括汽车、汽油业，可能都有关系，我不晓得。这个要好好研究，就是整个气候的变化跟粮食的产生等等，到底是怎么互相的。好，那么刚才讲过，就是二地的可能有没有？有善地，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一个，可是灵界只有上帝吗？就是这个宇宙只有上帝跟人吗？有没有可能有这个？基督教认为有，这个我们叫称作撒旦。这个神学就复杂了，因为圣经关于撒旦讲的很少，可是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他存在，有没有？第3章就讲到这 这个撒旦化身做一条蛇，然后就咚咚咚跑进来，然后就跟老婆聊天，然后就让人就吃了那个，上帝说不要吃不要吃，吃了会死掉，就吃了。所以撒旦的角色很快就进来，所以我们的宇宙的这个善恶的归属责任归属就变得麻烦了。至少有三个齁、哦、第一个，上帝要负责任，上帝这个逃不掉啦，因为都是他做的嘛，如果有撒旦也是他搞出来的嘛，对不对啊？可是撒旦如果跟人类一样是有辜，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是上帝造那种有自由选择的存在，包括撒旦的话，那根据圣经的说法，撒旦本来是天使，所以上帝造的灵有两种，一种是有身体，一种没身体，没身体的就是天使，所以他不受空间的限制，有身体的就是人类，人类也是灵，所以也可以做一些叛逆的决定，就是你要我就是不要，刚才我讲过那个又有可能，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有三角关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还有一种没有决定的，叫大自然。我们把它分成，就是说有主权的，还有被造石头啊、动物啊，它没有说我要叛逆哈、哦，就是没有这种能力的，那是另外一个存在。那个存在里面会不会有灾难？也有。那个我们叫做 natural disaster 哈、哦。有的叫天灾吧，还是把它归到天了哈、哦？我看你天是指 sky 还是指 God， 那就不一样哈、哦。就是我们叫天灾人祸，人做的是人要负责，鬼做的鬼要负责，人鬼都没有做，可是大自然产生变化，那个是大自然要负责，可是大自然因为没有做，所以它不能负责，还给它衰吧。可是如果因为人做引起大自然变化，那么最后应该人要负责。天灾不是到人有那个全球暖化才有，其实从有历史以来，有宇宙以来，不断都会有这种变化，地层的地震啊，有没有？地层的演变啊，那个地心引力啊，这个一直都有的。我就想到台大有一个医生，就是开车去宜兰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那个慈济。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还很早期的时候，那边有病人呢，有一个医生就好心了，就是开车，那时候还没有水深隧道，他说要开高温十倍弯，有没有？那个很累啊，那个很累，就是过去那边，结果他只是很开车很累，就是在路旁这样休息一下，那等下讲电脑脚头热啊，都为头发汗的。这个你怎么解释？他没有做坏事啊，他是为了宜兰地区的那个病人，因为没有医生嘛，没有医院，他愿意去义诊，愿意去帮忙，他也只是开了累，他们休息一下，哪里知道就是 timing 时间，那刚好风化、啊、上面那个石头什么什么，就是我们不是常常有说，开车说，这个路况危险要小心开车啊。我问老婆，我怎么小心开车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。政府就画了一个牌子说，这个路段危险哦，有落石，请小心。我说我是不开过去，还是要开过去？是开慢一点，还是开快一点？我不知道有人知道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，我知道要小心，可是我怎么小心呢？你开快一点，刚好就是那个衰嘛，那个时间上刚好它掉下来，刚好你到噗，你就死了嘛。那时候慢一点可能就没事了，就噗停刹车、没事，对不对？或是它慢慢下来，你开过去，噗在后面逃过一劫。啊，它衰就是刚好，这个叫概率吧，chance吧，就是碰巧啊，有没有可能就是 pure by chance？这算不算灾难的一个原因？我觉得应该算的，都没有任何有意志的决定要这样子，可是你就在 you got to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， 你听过这句话吗？在不对的时间你去一个不对的地点，那就崩掉了，那这个是天灾吧、哦、就是 natural disaster， 这是一个原因、那人家那个医生到那边、那个要抢钱的在山上就噗就把他打死，那这个跟石头吊死不一样啊，这个是他要抢他的车子，抢他的钱，把他打死的，人祸吧。哦，不管天灾人祸，如果你相信宇宙有上帝，这些事情至少是上帝许可。刚才我讲那个许可有没有？这种叫 contingent。这个字吼，我要问英文老师了。这个有时候有一些字，英文会讲，可是中文就一下讲。就是说，上帝决定要造宇宙的时候， 他就要承担造宇宙可能带来的 risk。 如果上帝造宇宙，然后就不让宇宙按照自然律来运转，上帝每天到晚就把它抓得紧紧的，那这个宇宙是被上帝百分之百掌控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就不会有意外，不会有，因为那个石头掉下来，上帝就把它吊起来就好了。上帝好像不是这样，上帝一造宇宙，就尊重这个没有抉择的宇宙，让它照着它有的自然律来运转，这个就是四季运转，让它保持自己的生态的平衡，上帝就放手，那这个就叫 contingent， 就是上帝就容许这样子。看起来是我觉得观察起来是这样，上帝没有每一件事情都一天到晚把自然律把它扭过来，为了防止一个人受害，所以自然力就乱掉，所以那我们就没有科学了，我们就观察不到任何的现象。上帝好像是一造的宇宙，他就让宇宙有自己生存，所以那个灾难，大自然自然运行造成的灾难就变成是必要有的结果。如果大自然要离开上帝，不要给上帝24小时把它严格的掌管的话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这个灾难跟上帝没有直接的关联，可是间接的关，是上帝容许自然律，所以才有。如果上帝不容许自然律，对不对？每个东西它都掉好，那就没有事情。好像上帝不是这样，这是天灾的解释。所以上帝许可自然律，一个 contingent effect， 一个连续带下来的结果，就是天灾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们只能说，人类经由观察，这是大自然发现自然律以后，人类可以自求多福，避开天灾，这是人类可以做的。你发现这里有一个断层，你就不要在那边买房地产，这样懂得我意思吗？因为已经知道研究出来，这个断层将来发生921地震的机会很大，你就避开它，就是避开它。你不要说人定胜天，你别去卡比就好嘛，所以科学家帮我们最大的帮忙就在这里，去了解大自然运转的律，因为上帝已经给这个律了嘛。你观察以后，你就趋吉避凶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明明知道那里有问题的，你知道那个神秘百慕达三角现在有一些答案出来吗？他们说那个北极有一种冰，不是水，是甲烷 ，methane。啊，这个我最近才看到，很有意思哦，这个新的发现。日本现在最大的能源是想从北极把甲烷拿来气化做燃烧的气体来。他说那个比所有全世界的石油那个容量还大，还怎么样？啊，日本的技术已经到可以去把甲烷冰拉下来，做了以后变成可以用的能源。可是这个能源会带来，因为它比水还轻，会浮上来。那他们说在地的深层百慕达下面那里好像有这么一个 package， 就甲烷的那个 package， 那气温的变化那个会飘上来，它什么时候噗噗噗好像泡泡一飘上来以后，整个飞机跟船的那个浮力，因为那个已经不是空气是甲烷的话，整个就有影响，所以就被吸下去了，就不见了。我们以前觉得这个神秘是什么，那如果这个是对的，我现在跟你们报告的是我看到一个，这是一个 news 啦，还需要去查，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打 methane， 你们打 methane 看看有没有新的资料。像这样的东西，就是人类当科学家越发展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避开嘛，我们也知道原因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去惹那个麻烦嘛，这是天灾的关系哈。那人祸呢？人祸就是道德律。有抉择的人，上帝就给这个道德律，就是我刚才讲康德讲的那个 deontology， 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就是那个这有一个原则，知道吗？这人有这人的关键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这个叫做不是人。人类的社会，人跟人的关系，大自然的关系是自然律来掌握，人的关系，上帝就把这个我们叫做良心道德，知道吗？上帝就把它放在人的心里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好吗？罗马书就提到这两个律，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，是不是？ 我用的是新标点和合本圣经是164页，160。如果你是用别的版本，请大家自己翻。罗马书在新约，罗马书第一章19节、20节，那是我的诠释。好、哦，就说我们念圣经，我们会自己给他你的解释。我的诠释在这。罗马书第一章19节说，上帝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。好，我们一起念下面。他说什么？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。好，20节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好，这两节刚好把上帝启示他自己的两大启示写出来，一个是叫显明在人心里，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道德律，就是良心。上帝是有秩序的上帝，他在所造的世界当中有一个是没有选择权的，我们叫物的世界，他给他的是自然律。所以他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这个是科学的领域，所有的科学家就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上帝在宇宙中放了很多自然律在那里，就可以晓得你就可以什么趋吉避凶，你就可以避开天然的灾祸。这个是人类要拼命的去发展啊，这个值得我们继续做。第二个是原显明在人心里，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争辩唯心论跟唯物论，我觉得两个都对。上帝造的宇宙就这两类，一个是可以叛逆的，就是天使跟人类，我们都灵的存在，这是心。心里面上帝放了一个东西叫道德律，什么是该，什么是不该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不对。那如果你照这两个去做，就不会有天灾，也不会有人祸，晓得我意思吗？因为有一些律，你就顺着这个律去走就好了。那如果不照这样做，那么你就可能会碰到天灾，碰到人祸。可是呢，人祸当中这个道德律呢，还有一个是鬼啊，就是灵界，不是人的。那这一部分就比较麻烦，这一部分也是现在的教会比较不够的地方，因为，在最近那个七星中会叫我去跟牧师讲怎么抓鬼哈，就是，那我就问说到底有没有鬼？因为我们整个成长，包括我们的成长被教导是鬼是不存在，鬼是迷信，那鬼偶然供，好，我们是这样被教导的，就是科学主义下面，上帝或许有啊、哦，好吧，你相信有上帝，你就相信有上帝，没有人会说科学证明没有上帝，可是鬼，科学已经证明没有鬼了，那是以前没有科学的时候，我们才到处都是鬼啊、哦，是吗？啊、哦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就是灵界是存在吗？后现代就对现代这个无鬼论呢开始提出很大的挑战，后现代对灵界的现象开始就好奇，又研究这个现象，现在又起来了。你看，在美国，在这个最科学最发达的国家，那个玩那个教鬼的，玩那个玩得很凶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我们是属于后开发中国家，不到已开发，就是我们并不是顶尖，我们跟着人家后面，我们是跑很快。可是我们常常在观念上，我们还是在科学主义下面，所以鬼我对我们不存在。可是约伯记很清楚讲说是有，而且他会找人麻烦，好、哦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来源。我们看一下约伯记好吗？好吧，对不起，剩下5分钟11点，让大家休息一下，然后约伯记等一下再说好了哈、哦。我们11点好吗？这次短一点，休息5分钟就好，11点回。